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央行表示第一季度或出现负增长，基准利率维持不变；韩国宪法法院停止韩德洙对宪法法官候选人提名效力；韩国朝野两党展开大选党内竞选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银行预计今年第一季度韩国经济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或难以实现。不过考虑到当前国内外不确定性极高，央行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75% 不变。央行表示，最近汇率急剧波动，且家庭贷款趋势也有待观察。央行还表示，无法排除今年前三个月经济出现小幅负增长的可能性。央行此前的预期为 0.2%， 第一季度增长率将于本月24日公布。另外，央行预计今年全年经济增速将低于此前的预期值 1.5%。 央行认为未来内需低迷将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善，但是由于出口受制于外贸环境的不确定性，增长率将趋于放缓。金融货币委员会在新闻资料中七次提到了不确定性，这被解读为强调国内政局和美国关税的影响难以预测。今年物价则有望保持稳定，央行预计尽管汇率对物价构成上涨压力，但是受国际油价下跌、消费低迷的影响，物价涨幅将维持在 2% 左右，全年消费者物价涨幅也不会与预期值 1.9% 相差太远。韩国宪法法院停止代总统韩德洙对宪法法官候选人提名的效力。宪法法院接受了律师金正焕提交的提名效力停止申请，九名宪法法官全体意见一致。宪法法院表示认可在裁决前停止提名效力的必要性。宪法法院指出，认可预防难以挽回的损失的必要性和紧急性，不接受申请所发生的不利大于接受申请所发生的不利。韩德洙4月8日提名了属于总统份额的宪法法官候选人，这一行为推翻了其本人四个月前的所作言论。韩国法律界称，代总统滥用属于总统的固有权限，并要求撤回提名，不过韩德洙并未让步。随后各界向宪法法院提交了10起宪法诉讼和权限争议裁决申请。韩德洙方面表示尊重宪法法院的决定，将静候裁决结果。韩国各政党的大选党内竞选活动正在进行，共同民主党党内竞选候选人17日竞相公布了大选承诺，围绕政策展开竞争。李在明提出以军工产业作为突破低增长危机的新动力，并承诺执政后将不遗余力地予以投资。李在明还承诺将把总统办公室和国会议事堂搬迁至世宗市，并将中清地区打造成为行政和科学的首都。金庆洙同瑞典马尔默市市长会晤，讨论低碳政策和地方政府的作用，凸显自身是应对气候危机的最佳人选。金东演发布了包含总统办公室、企划财政部、检查三大权力机构改革等内容的政策承诺手册。国民力量党的八名候选人17日齐聚一堂，开启党内竞选，候选人们承诺将展开公正的选举。在当天举行的媒体日活动中，八名候选人抽签分成两组，参加不同主题的讨论会。刘正福、安哲秀、金文珠、梁湘子抽到讨论青年未来的 A 组，李哲宇、罗清源、洪准标、韩东勋抽到讨论社会团结的 B 组。金文珠表示将击败李在明，罗清源表示将守护自由和大韩民国，洪准标提出打造正义的国家，韩东勋提出实现政治和代际更替。韩国前总统尹锡悦被罢免已过去两周，韩国警方正式展开调查。本月16日，警方对安全手机、保密手机服务器、总统警卫处办公室、警卫处长公馆进行了扣押搜查。这是警方第六次就尹锡悦涉嫌妨碍特殊公务执行对上述对象展开扣押搜查。 尹锡悦涉嫌于今年一月要求总统警卫处次长金成勋等人阻止公调处执行逮捕令。尹锡悦被罢免后，其公诉豁免特权也随之消失，再加上金成勋宣布将辞职，促使警察再次展开强制性调查。不过由于警卫处拒绝警方入内，此次调查在双方对峙长达十个小时后以失败告终。警卫处表示，正与警方进行协商，将最大程度的予以协助，以任意提交的方式提交部分警方要求的资料。警方还尝试就前行政安全部长官李祥敏涉嫌管制媒体一事，对总统办公室闭路监控电视进行扣押搜查，不过同样未果。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将于下周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是探讨利率、汇率等多边金融合作议题的协商机制。韩国经济副总理崔相木将出席，并同各国财长会晤。不过，美国要求在此次会议上讨论贸易问题。一直以来，相关谈判均由各国贸易部门负责。韩国产业部长官安德根正推进下周访问美国，同商务部长官霍华德·卢特尼克、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会晤。美国的这一要求意味着韩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和美国的关税谈判关键人物财务部部长也将参与谈判。美国将韩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指定为优先谈判对象，不过各国彼此观望，不予加速谈判。崔相木出席国会弹劾动议听证会时表示，不会急于与美国展开关税谈判，最终决定由新政府做出即可。政府表示，尚未就具体磋商话题和参加人员做出任何决定。韩国产研联合体成功向美国出口科研用核反应堆技术。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17日表示，韩国原子力研究院、韩国现代工程和美国 NPR 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与美国密苏里大学签订了该校面向国际招标的新一代研究用反应堆项目第一阶段初步设计合同。该项目旨在为密苏里大学20兆瓦级高性能新科研用核反应堆建设项目进行设计。初步设计是先于概念设计的步骤，对建设用地条件、环境影响评估等前期信息进行分析。联合体去年7月被评选为最终谈判对象，并敲定了项目第一阶段初步设计的合同。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表示，第一阶段合同的签署归功于建立在科研用反应堆领域投资基础之上的技术实力，原子力研究院科研人员为技术研发和出口所付出的努力，核反应堆项目经验丰富的现代工程和美国 NPR 公司的合作。韩美两国空军从4月17日起举行为期两周的大规模联合空演自由旗帜。两国空军去年将原本在每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分别举行的联合编队军综合训练和警戒防卫训练合并为自由旗帜空演，每年实施两次。两军将派出90余架战机参演，包括韩国空军的 F-35A、F-15K、美国空军 F-16、EA-18G 等和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等，另有1100余名作战和支援人员参演。值得关注的是，第五代隐形战斗机 F-35A 和 F-35B 将首次扮演敌机，模拟同时展开电子攻击和机动攻击，躲避韩军雷达探测等威胁场景，以提高飞行员的实战技巧。美国空军的 MQ-1、MQ-9 等无人机也将参加本次军演，进行有人无人航空战力整合训练。据韩国政府统计，去年韩国为海外各国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累计 5.6 万亿韩元。国务调整室当天援引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初步统计数据公布了上述消息。这是韩国2010年加入发展援助委员会以来的最大值。 韩国的政府开发援助规模在32个成员国中排名第13，较2023年上升一个名次，占国民总收入比为 0.21%， 在32个成员国中排名第26。今年的政府开发援助预算为 6.5 万亿韩元，较去年增加约1万亿韩元。国务调整室表示，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韩国今后也将积极响应国际社会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做出的努力，通过政府开发援助与主要合作国家实现共生互利。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